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今日能够在这个台上边同大家分享。前两日大家在屋企里边平安吗？感谢个风平平安安的去了，咁我哋平平安安的翻嚟。每次打风我都好惊，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咧，我从小咧喺屋企里边咧，即系以前住乡村咧。那個風是會影響我們整間屋的，隨時就沒有了屋頂了，所以我們就很害怕打風。所以今次呢，我都師母都問我，為什麼你經常都抱著看著風？我現在告訴你知道，因為我都很害怕風是這麼嚴重，但上帝的恩典給我們真的很奇妙。大家看看外面陽光普照，我們能夠平安的傳言上帝的恩典。我們同心的禱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临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我们更加感受到上帝你的恩是与我们同在，因为上帝你是我们的主。愿我们以一生去跟从你，藉着你的话语去帮助我们，从生命里面，从内里面去改变，以致我们能够去看见上帝。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今日同大家所讲嘅道咧，道歉同认罪系非常重要嘅道，亦系好难学嘅道，但系都要讲噶。我哋唔识要学，但系当我哋去讲嘅时候，我哋总会发现喺呢一个道歉同认罪嘅文化上边，我哋真系好艰难。我哋点解要道歉？点解要认罪？因为呢个可能都系从我哋自我嘅思想里边去睇。一息间，当我哋去分享嘅时候，我去希望大家再一次去思想呢一个主题，让我哋去睇见上帝佢自己从话语上边点帮我哋。可能我讲嘅嘢咧，大家可能同我平时谂嘅嘢唔系咁嘅，就让上帝嘅话光照我哋。今日同大家拣嘅经文咧，就系撒母耳记。是吧？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但其实都是说人和人相处之道。人和人相处之道总有机会我们会得罪人，亦会被人得罪，会不会啊？你今天有没有被人得罪过？或者你已经得罪了人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些说话，或者自己都会说这些说话的。我已经道歉了啦，你仲想点啊？我都认咗错了，你就唔能够原谅我？我唔知道大家当听到呢啲道歉嘅说话嘅时候，你有咩反应？你可能会谂，有冇搞错？道歉成咁，系咪真心噶？不如唔好道啦。究竟乜嘢系真正嘅道歉？道歉喺圣经里边有咩意义同埋价值？道歉会带嚟咩医治嘅果效？其实呢三点系我今日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有一位好智慧嘅人，佢讲咗一句说话：道歉嘅关键系在于乜嘢咧？系关键你真系觉得自己错，定是人哋觉得你错？听得明吗？如果是后者的话，往往会被让那些被得罪的人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诚意的。一个真心认错的人是不会期待被原谅的。同时，很多人去道歉的时候通常都犯了两个毛病。第一个毛病就是，是认为道歉了之后，对方就应该原谅自己，是不是？第二个其实是推脱，这些每个人都会犯的啦。这样的讲法，实际就是自己在那辩驳、抵赖、随罪化。社会的传统的道歉的文化呢，是我道了歉，希望你原谅我，是不是？ 大家应该都可能会觉得应该是这样。但其实和圣经里面所讲的认罪文化呢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就要明白圣经里面的认罪文化是什么了。从圣经的观点里面讲，人一定要先认罪，才会有真正的道歉，认不认同？一定要先认罪，才会有真正的道歉。那什么是真正的道歉？如果一个人认罪，一个真正认罪的人，他道歉的背后是愿意接受惩罚，他不会期待别人会要去接受和原谅他。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句话？例如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先知拿单就指责大卫，大卫就认罪并愿意接受上帝的惩罚。所以撒母耳记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开始已经讲了，耶和华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从经文里面呢，我发现拿单都挺厉害的，他先讲个故事先，是不是？刚才你读那段经文，你先讲个故事先。他讲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当时大卫和别士巴是犯了罪的，拿单就奉上帝的名去见大卫王，跟住就讲了那个故事就给大卫王听。这个故事是讲什么？一个不义的妇人牛羊成群，当有客人来的时候，竟然拿了穷邻居唯一一只心爱的羊羔。那个故事真的很动人。跟着大卫就激起了他那个良知和义愤。就在这么重要的时刻的时候，先知拿单就好像只狮子扑出来一样，直指大卫，那个就是你咯。其实整个场景如果你看戏的时候都其实挺戏剧化的。接着就是这样数大卫他的做错的事，严厉去宣告上帝对大卫的惩罚。明白吗？Sorry。结果大卫就接受了神藉着先知对他的责备，他完全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跟着他就讲了这一句说话：我得罪耶和华了。十三节。这个是一个彻底的认罪。为什么我会知道他是彻底的认罪？因为他写了诗篇的第五十一篇。我很想弟兄姊妹你打开圣经，如果有圣经的就打开圣经，去到诗篇中间到啦，去五十一篇，记不记得啊？五十一篇，或者你在你那个手机电话里面打开圣经，诗篇的第五十一篇，打开了就不要翻埋，不要冚住它，因为今天我都会讲很多是诗篇的五十一篇。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呢，有些细字的，大家要留意，那里说什么？大卫与别士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原来他犯了罪之后就作了这首诗，就交给灵长。大卫的认罪是为自己的罪忧伤而认。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admit？ 当你在法庭犯罪了罪的时候，我承认 admit。 大卫的 admit 在哪里？他的 admit 就是为自己的罪忧伤而认的。这个呢，逢真为自己的罪忧伤而认的时候，这种呢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念口谎的。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第十七节，大家看诗篇的第十七节，五十一篇的第十七节，他这里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悔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在诗篇的五十一篇，这一篇忏悔诗是流露出大卫真实的情绪， 整篇诗就是表现到大卫他那种情绪，在这篇诗流露了他自己犯罪得罪了上帝，向上帝去认罪那个真实。当大卫真正认罪的时候，就带来行动。行动就是禁食的祷告。当你继续看这篇诗篇的时候，第七节去到第十九节就是一个禁食的祷告，去回到上帝里面。由此见得，一个真正认错的人是会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对吗？悔不当初，并且以行动表达自己悔改的心。因为圣经说，大家看看第三节和第四节，大卫怎么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面对神的审判，他认为神的审判是正不正直的，公不公义的，公义正直的，他被惩罚是应该的。同样，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犯罪，我们做错了恶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上帝，上帝惩罚我们是不是应该的？我们没得逃避，是应该的。但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求上帝的怜悯，非常感恩，因为我们的主既是公义，他又是慈爱怜悯我们的主。我们向上帝去求怜悯的时候，我们就才知道明白神是正直公义最终的审判者，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犯罪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唯一一个审判者就是上帝，不是我们。这样道歉在圣经里面究竟带了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知道唯一就是他的时候，那带了什么意义呢？第二点我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这个，究竟有什么意义？当人类犯罪的时候，我们经常都知道或者看见或者见到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一个解决罪的方式很简单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类就会陷入在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那个结局里面，这个呢是恶性的循环里面。直至到几时？直至到上帝去加入人类的罪，对人类去讲，你们只要认罪，我是信实是公义，就原谅你们。因为圣经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更加我们藉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会这样提醒我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其实唯有上帝拥有原谅的权柄，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是我们的上帝。没有人可以真正原谅另外一个人，没有人有资格说你道歉我原谅你，因为你和我身上都是有罪，都会伤害人。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挑战大家，我没有罪。但我们当我们深层去再思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认识耶稣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上帝就是造物主，他认识受造者的本质只不过是尘土，他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不完美，所以上帝会选择原谅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知道所有的恩典其实是源于上帝，上帝是首先原谅人，并将这个原谅的权柄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可以原谅，是上帝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原来诗篇大卫他其实他经历了，所以他在诗篇里面他自己都觉得他是彻头彻尾的罪人。为什么？因为在诗篇的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就有罪。那就是说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抵，我们没有抵挡力不犯罪的，因为我们在妈妈的肚里面已经犯了罪，我们没有能力去知道罪的，我们没有办法不会去不犯罪的。所以有两点我们要去知道，就是因为有第五节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彻头彻尾都是一个罪人，但是感恩有第六节，我好想弟兄姊妹你看第六节，看到了第六节了，我好想大家一起读第六节，这节圣经怎么说？预备，一起读啊，预备起。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这个是第六节，这里我好想大家先留意内里诚实。内里诚实如果用英文去写的时候就叫做 inner truth， 如果再翻翻落嚟去解释的时候可以变作做内里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就是认罪，就是人里面深深知道自己是罪人，原来我们是罪人，这个是真理来的，因为我们一出世就是，但可能我们不会接纳的，这个此其一。第二点呢就很感恩，有这个圣经里面跟着后面说什么？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如果将这两句的说话，中文这两句说话呢，我就去翻译翻一点再改呢，可以这样 去演绎的。你使我知道隐密处的智慧，咁你就会明白多啲啦。隐密处嘅智慧同埋内里嘅真理系互相嘅对照嘅。隐密处嘅智慧就系让我哋知道自己系点啊？自己知道自己嘅罪。呢个智慧系要知道自己嘅罪。点解我哋能够知道罪啊？因为我哋有圣灵。圣灵每一个弟兄姊妹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会因为圣灵的缘故会责备我们，督责我们，甚至跟我们对质，启示我们，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来的。知罪是要有圣灵，刚才讲了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知罪嘛，但是知罪有圣灵，这个是恩典，扭转了我们很多东西的想法，很多人都会忽略了这件事情。原来我们犯罪，我们知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感谢主赐了这句说话，让到大卫他能够写得出他内里的情绪和感受。大卫犯奸淫杀人之后，他知道自己犯了罪，是神让他知罪，所以上帝差遣了哪个？先知拿单去说他，让到他深深地写了这个悔改的诗，第51篇， 所以他求神用慈爱来涂抹他一切的罪。所以诗篇的第一开波第一节第二节就这样讲了，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净，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所以大卫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是求上帝的怜悯。从亚当人类始祖开始，其实已经教识了我们道歉来解决犯罪，而不是用仇恨来解决犯罪。即使是非基督徒，他们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同样都会明白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份恩典。道歉和原谅的恩典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人而来。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真正的认罪是不会强求他人去原谅的。这样道歉又怎样带来我们的医治的果效呢？进入第三点。因为当我们道歉的时候，这个是彼此都承认和接受我们自己的不完美。我相信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除了主耶稣。我们众弟兄姊妹坐在这个会堂里面，所有都是不完美的人，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所以得罪和被得罪的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美的时候，我们才会放得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自己厉害的人，总会你是错我没有错，纵使我是错我都死撑我没有错。我们要知道人是不完美，我们才会明白被伤害的原因和源头所在。我们才会明白原谅是从神而来的恩典。这个是恩典来的，是上帝真真正正给我们的。然而当我们真正是属神的人的时候，除了是认罪，我是认罪的，但其实我们内心里面需要有什么悔改，我们才可以回到上帝里面，我们才可以在上帝里面。因为圣经里面这样提醒我们，使徒行传的三章十九节，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里所讲的那个悔改归正的意思是不会重复在这个罪的里面。 OK， 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再认罪不悔改，就是等于什么？滥用恩典。所以罗马书提醒我们，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弟兄姊妹，我们有认罪，我们要行动悔改，这个是上帝提醒我们的。当我们回来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时候，真正认罪的人是不会期待取得别人的原谅，因为道歉的目的并非是换取原谅。从圣经里面的理解呢，其实可能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接纳了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原谅，这个是事实，可能真的是事实，我们仍然会有怨恨未能够得到释放，因为我们仍然在个憎恨里面。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圈养、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我们很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真的给了这么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才可以原谅我们。当上帝原谅我们，就赐了这一份宝贵的权柄给我们，去学像耶稣去原谅人。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总是期待被原谅，往往期待背后就很容易出现了什么？愤怒。为什么你不说对不住？这个是很难学的功课。所以道歉带来医治的果效是什么呢？是以神的爱去爱，以爱还爱，彼此接纳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才可以真正的放低。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好贴切我今天用的《美女与野兽》这个故事，大家熟不熟这个迪士尼的故事？知道讲什么？这个故事是讲一个自恋的王子，因为对一位老妇人的冷漠而被咒诅变成了野兽，记得吗？所以为什么他会变野兽？只有他学会了爱他人并被爱的时候，包括爱那个害他的老婆婆，咒诅才会解除。 OK， 这个就是男主角。同时个女主角呢，一个美丽但是内心里面受伤害的乡村小姑娘阿Belle贝儿，她是需要对自己的不完美去认知自己的不完美，去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她才会找到真爱。在面对自己不完美和伤害的时候，是需要什么呢？通过互相的理解、接纳和爱的力量，最终才能够真正放低自己并活出爱。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原谅的背后是爱，没有爱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原谅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现在你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人甚至是事，你一直没有办法原谅的，特别可能是你最亲的人，伤害得你最深的人，你没有办法原谅的。愿上帝的话语去帮助我们。最后我鼓励弟兄姊妹，我用一个总结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属神的人呢，应该有能力去察觉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亦有呢拥有为罪忧伤的能力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为罪忧伤的能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冷漠的。怜恤怜悯会不会在你生命里面出现？但可惜这个世界里面的文化充满了什么？罪和罚，一定要以眼报，却是忽略了神的恩典和认罪的情绪。大卫他经历了，他知道上帝的恩典，他经历了他的情绪，他写出了诗篇51篇。他是不会强求他人的原谅，我们才会活出有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神。但愿我们能够去体察天父的心意，让我们成为时常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心，懂得认罪，懂得悔改，成为一个真诚道歉的神的儿女。我们同心的祷告。